妹平安，新年好。那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在2012年的1月1日，主，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求主你的光再次照明我们的内心，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当我们在走偏的时候，你的灵不断地提醒我们当走在正路上。那我们从一年的开始，将自己及全家就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亲自的祝福和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每一对新人的婚礼上，你常常会看到一些大红色的挂帘，写上天作之合，相亲相爱，白首偕老，永浴爱河等等之类的祝贺语，祝福新郎与新娘从此幸福快乐，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Happy forever and ever。 有名的爱情博士黄维仁在他的亲密之旅婚姻讲座说，若是要永浴爱河、悠游爱河，你必须要学会游泳啊，这个游泳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游泳，你要学会三种游泳的技巧。第一种呢，你要学会有效地处理夫妻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第二种是要刻意地去经营友情，夫妻相处不是只有爱情，更要去培养像知己一般的友情。第三种是夫妻双方都要去发展一个健全的真我。学不会这几种游泳技巧，很可能会溺毙灭顶。永浴爱河的爱河是一个形容词，形容恩爱的夫妻经常沉浸在一种爱的温暖的感觉和气氛里面。可是你知道爱河也是一个地名，这个爱河在哪里你知道吗？在高雄市，在台湾的南部，高雄市在市中心呢，有一条主要的河流就叫做爱河。在1970年代啊，若是有一对情侣，这个男孩对女孩说，今天晚上我带你去爱河边散步数星星，是不是一个很浪漫一个 great idea 呢？如果是这样你就错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啊，没有人会约女孩子去爱河边散步，因为爱河是一条被污染了一片黑水臭水的一个水沟。为什么会这样子？早期的爱河是风光明媚啊，那游客带着本鸡到那个地方啊，一捞就是一群的鱼虾。但是自从这个1961年代以后，许多的人口搬到这个城市，又盖了很多的工厂，每天家庭的废水污水不断地流入爱河里面，就是整条的河流变得恶臭四溢，鱼虾绝迹，过往行人就掩着鼻子而逃了这种窘境。爱河成了高雄市的毒瘤。后来有环保人士呢，就起来呼吁应该要恢复爱河的景观，高雄市政府开始制定一连串的新的政策，准备将爱河还原，打造成一个有自然生命的一条河川。那如何来解决这个污染呢？你要解决这个污染，首先呢，你要拦截所有排入爱河这个所有家庭的废水工厂的污水，然后你要将沉积在这个河底里面呢，许多年沉积在里面那些烂泥土啊，要挖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总共用掉了3亿多的美金，�挖走了38万平方公尺的污泥，才使这个爱河恢复自然景观。后来我就带着我儿子到爱河边呢，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一段的往事。爱河的改变是怎么开始的？是从一个新的政策，从一个新的命令开始，因为决心要守这个新的命令，付出极大的成本和极长的时间， 才能使一条没有生命的河川重新恢复原本应有生机活泼的生命。在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主耶稣说，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一条新命令是给当时在场的门徒，也是给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凡是愿意遵循这条新命令去做的基督徒，就是要以个人的行动来证明他爱主的心。因此新的活泼的生命呢，就可以有根有基的成长，永浴爱河的新希望，彼此相爱，从遵循主耶稣的新命令开始。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的主题，也是我们教会今年和明年度的一个年度主题。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你会注意到啊，约翰是怎么样反复的在讲彼此相爱，特别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七节、三章十一节、十八、二十三节、四章七节、十一、二十节，约翰的写作的笔法好像是在绕口令、兜圈子，是不是？他告诉读者前讲后讲、左讲右讲、反复前后的讲彼此相爱。然后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三节，他就告诉读者他写约翰一书的目的，写约翰一书的目的是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写约翰一书是要叫读者知道你们自己有永生。很明显的，约翰告诉读者呢，彼此相爱是得着生命之道的中心，也是在呼应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说的，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记号，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身份证，是一个 ID。 那约翰为什么要反复的讲彼此相爱呢？因为这条新的命令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会注意到凡是圣经上重要的真理啊，作者就会反复的讲。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去看某一个字啊，或是某一个词啊，某一句话的出现的次数呢，来研究它的重要性。在我们的生活中，你是不是告诉儿女，比如说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说 Look 啊，你要好好念书啊， Look 啊，你要开车要小心啊。请问你是不是只说了一遍就停止了，还是会反复不停的说，叮咛到孩子觉得爸爸妈妈很唠叨为止，到受不了为止呢？有一首歌叫做《妈妈之歌》，最近啊窜红网路。这首歌呢是由一位四十八岁的美国妈妈 Anita 她创作演唱的。 Anita 呢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为了照顾这群小家伙的生活起居啊，整天在家里唠叨不停。在这首歌里面，Anita 可以在三分钟唱出将近九百个单词。比如说啊，他说，起床起床快起来，去洗脸去刷牙，记得梳头发，会热吗会冷吗，你就这样出门吗，你的书你的午饭你的作业呢，拿外套戴手套，不要忘记你的外套哦，还有帽子和围巾别忘掉。所以我不是 Anita 没办法这样唱。这首歌啊，据说不但有中文版，还有西班牙语版，各种的版本。听说有人啊，也创作一首爸爸之歌，他找了很多的爸爸来研究，来讨论一下呢，最后只写出一句歌词。这句歌词是这样，他说，好吧，去问妈妈，去问妈妈，好吧，去问你妈，去问你妈。很多话讲一遍就够了，但是反复的讲，从不同角度的讲，表示非常非常的重要。听到了就要牢牢记住，听见了就要有具体的行动在生活中实行出来。 所以为什么这一条彼此相爱的新命令很重要？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的教训、指导、诫命，通通称作律法。那律法是神向他的子民所启示的，神启示这些律法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守约，守住这个约。所以守住这个律法呢，遵守律法就是在维持一个约的关系。任何一个群体的建立和维持都需要有规则和一些政策来维系。比如说一个国家需要有宪法和法律，一个公司要有公司法，像是百诺，教会也是一样，要有制度和规矩，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就不能成方圆，社会就乱了套。守规矩是什么？守规矩就是要约束自己，不能越己而行。当你开车的时候，你看到 stop sign， 你要 fully stop， 你 roll stop sign 很可能就会拿罚单。你看到限速65迈的牌子，你就要约束自己不能超速。法律制定的目的是什么？告诉人不要犯规，不要犯法，犯法的人就是破坏群体关系的人。所以在旧约圣经记载的律法呢，大约是用两种形式来写的。第一种呢，是用禁止的语气，他说你不可，你不可做这个事情，你不可吃什么，你不可拿什么，你不可摸什么。那第二种呢，是用状态的语气，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结果呢就是会这样，若是你做了这件事，就会有这个结果。那这些律法是用负面的语气来表达，表示神要禁止人做这些事，做那些事，为了什么？为了免得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律法是用来保障一个约的关系。那有没有人可以完全守住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靠他的意志力和行为来守住每一条的律法不犯罪。因此律法的另外一个功用就是显出人所犯的罪，在人犯罪的时候就看到了他需要被怜悯和赦免，因此律法就可以将人引到神的恩典里面。所以在新约的时代，遵守命令有一个另外正面的意义，就是告诉人如何和神来建立关系。所以你注意到，当约翰用新命令这个名词的时候，新和旧的区别不只是从时间上来看，分出旧世代和新的世代，更注重在一个内容、意义和结果上面。旧的命令是有律法约束的目的，而新的命令是在重新定义一种归属的关系。新的命令是因为人被神的爱所吸引、所感染，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一种新的要求。神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新的要求就带来新的结果，就是约翰福音13:35这一句话，他说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了。众人认出你是主的门徒，不是借着你会背诵一些教条经文，不是借着你在唱一首诗歌，不是借着你会说一些敬虔的话，不是借着你在遵守一些礼仪，乃是借着你们彼此相爱的事实。新命令和旧的命令有什么不同？主要的区别是新命令带来重新定义的一个归属关系，彼此相爱的事实使众人能认出你真是主的门徒。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开车的时候被警察拦了下来，他就用很无辜的表情说，我做了什么错事吗？ What did I do wrong? 警察回答，他说我看见你的车厢后面呢贴了一条鱼啊，这是基督教得人如得鱼的标志，又看见呢你的保险杆上贴了两张 bumper sticker， 两张标语， 左边的这一张是 Make Room for Christ， 为基督留空位。右边的这一张呢是 Love One Another， 彼此相爱。可是我看见你开车的样子横冲直撞，不像是这辆车的主人，所以呢，请你把驾照跟车子的登记卡给我看一下。基督徒要以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彼此相爱要用有行动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看一下我们周报上的大纲，请你看一下周报上的大纲。以有行动的事实证明呢，你是认识神也是住在神里面的人，你是在光明中行的人，你是神的儿女，你是有永生的人，你是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的人，你是对神的爱有回应的人，都记载在约翰一书里面。彼此相爱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自古以来众人皆知一个道理，对不对？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读到论语，论语里仁篇，子曰里仁为美，则不处人焉得之，文言文是吧，意思不是很容易了解。里仁为美，则不处人焉得之，这句文言文用白话文来说啊，孔子的意思是说啊，同品德高尚的人住在一起，这是最美好的地方。你选择住处，如果不选择这样的地方，怎能算是有智慧的人呢？那什么是品德高尚的人？品德高尚的人是在乡里之间，大家能相亲相爱，和气仁慈，互相关怀的人。可是实际的情形，今天是不是很容易遇到这些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可遇不可求？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啊，我们喜欢自己做主啊，我们喜欢争强好斗啊，所以人不但不能相亲相爱，反而在不同意见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累积更多的隔阂，更多的歧视争斗，甚至有人有仇恨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因为意见不同，有了摩擦和冲突，造成不和，有人就一怒之下就离开教会。或许有人说，我没有仇恨啊，我并不恨他，我只是不喜欢他而已，我不想跟他多见面多讲话。当我们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来处理这个中间的差异和冲突？还是我们挖个洞把这些东西埋起来，然后呢我们视而不见，保持安全距离，用冷漠的态度来说，哎，我没有恨你啊，我只是不想理你而已，我可以接纳你，但是我没有办法爱你。约翰一书七到四章七节和八节，约翰怎么说？他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约翰心目中的读者是基督徒，他不是指所有的人，因为我们不能否定一个事实嘛，有爱心的非基督徒，这个事实。所以约翰的教导是在针对基督徒，为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没有彰显爱心的基督徒实际上是不认识神的人。因此我们有必要要来认清这个事实，为什么我们自己爱弟兄的心是如此不足？我们只有看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掩耳盗铃，把头埋在沙子里面，像若那个鸵鸟一样，我们其实自欺欺人啊。更正确的说法是自欺欺神。诚实面对自己，只有看见自己的问题核心，才能够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我们来思想这一点，往往我们基督徒对于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啊，在真理上是同意的，客观上也接受了，但是在主观上面呢，我们爱的那个感受并不强烈。为什么会这样？真正原因是我们对自己那个罪认识不够清楚， 没有体认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句话讲的正是我，没有深刻的意识到我现在所做的是在冒犯那位神呢，更没有觉察到我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那在地狱里面公正的审判正是要判这样子的罪。没有错啊，当我们在接受主接受救恩的时候，确实认罪了，我知道我的里面呢、确实有罪的污泥，可是我都觉得只有一瓢污泥，我把它掏出来丢掉就没有了。我没有真正的体认到在我们的心里面有38万平方公尺的罪，这个污泥这么多，更没有觉察到每天的生活里面仍旧允许各式各样的污水废水流进我的心里面。你知道吗，人对基督的恩典和爱的认识其实是与他自己对罪的这个觉察是成正比的。如果你承认你的罪只有一瓢污泥，那么神的爱和恩典也只有一瓢。如果你承认你的罪有38万平方公尺那么多，神的恩典和爱就像太平洋那么大。主爱我们爱神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就是人的骄傲自义，人因为自义而少认罪，因为少认罪而少悔改，因为少悔改就少赦免，少得赦免就少得从神来的爱。路加福音7章47节。在上个星期是圣诞节，我们在许外地工作啊或上学的儿女们都回家团聚，做父母的你是不是很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一段时间呢？很棒，很美，很温暖，很窝心，对不对？那我以前的经验是这样子，和儿女相聚的第一天很好，接下来要说什么，可是时间久了那个紧张的情绪啊就逐渐累积啊，那种团聚的快乐气氛啊开始变质了，好像是一条曲调很美的歌曲开始变得荒腔走调。为什么这样？我们不是很期盼很喜欢儿女回来跟我们相处吗？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的已经不同了，他们看事情的角度和我们的也已经不一样了。可是我们父母亲还是常常戴着自以为对自义的眼镜来看他们，我们就喜欢给他们一些意见，所以紧张和冲突就出现了。所以呢，在跟儿女相聚之前，我向神祷告，我说求神使我去掉那自以为对的眼镜，学习从儿女的角度去了解他们。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行事为人啊，要与我们所得的恩所蒙的恩啊相称。那相称的内容是什么？相称的内容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合而为一的心，用爱去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少批评多肯定，常有感谢的心，有 gratitude 就会带来和谐。在教会里相处不也是一样吗？学习从别人的角度去了解他的需要，用爱心来宽容，用和平来彼此联络。当我们学习来去掉那骄傲自义的想法，因为这是彼此相爱的绊脚石。当我们能够觉察自己内心那种罪的真相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掌握神爱我们有多深呢？彼此相爱的动力来源是从神而来，是你感受到了神那种爱你的行动。神爱你的行动，约翰说在4章9到10节，他怎么样爱我们？他差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他怎样爱我们？他让他的独生子 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神用行动来表示他的爱，因为我们觉察自己有罪，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神的爱。那既然呢，爱的源头是从神而来，若是你觉察到你自己的爱河干枯了，成为一滩死水的时候，你要去找出原因。使人致命的罪，不是像一头狮子一下子就跳到你身上，一口咬死你，而是像蚂蚁一样，慢慢的、慢慢的爬到你的身上，使你瘫痪了。细水长流，污水废水是慢慢的流入你的生命，所带来的污泥也是渐渐的淤积在你的心中。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人的灵命是不进则退，没有原地踏步这回事情。如果你要想使你的干枯的爱河还原，就要有决心，要有具体的行动。改变不是一朝一夕，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很长的时间才能将这条爱河还原成活水的江河。永浴爱河的新希望，要有决心和具体的行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约翰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具体的行动很重要嘛，可是只有行动没有诚实的动机，这也是不对。所以约翰是用诚实来强调彼此相爱的具体做法呢，是要出自内心的诚实，不是假装的行为。那有一个故事这样说，他说在一个海边的村庄里住了一个有钱的人，在他家的附近呢，住了几户的穷人家。有一天有一个很大的暴风雨从海上吹到这个村庄，闪电打雷，飓风暴雨，非常的吓人。那这位有钱人呢，是一个基督徒，他很担心他邻居这几户啊穷邻居的安危和需要，所以呢，他就喊他五岁的儿子来一起跪下来为这户穷邻居来祷告。他这样说，天这么黑，风这么大，他们的爸爸出门打鱼去，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听狂风怒火真叫人心里害怕。主啊主啊，求你保守他们平安回家，也保守他们的太太小孩平安在家。主啊，求你供应他们足够的木材取暖，足够的面包吃饱。阿们。祷告完了，他儿子就问爸爸，爸爸呀爸爸，我们家的仓库还有这么多的木材和面包，为什么你不送一些到他们家？有人以为爱只是在内心呢，不知道说爱是要有行动，要在言语和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的爱呢，不是完全的爱。三章十七节，约翰说，凡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那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约翰在这里特别指出，在当时的背景表现爱的行动，就是要用财物来支援需要的人。今天你如果看见有人需要食物，你下午就可以去 grocery store pick up 两袋的食物送到他家。今天你若是听见有人生病了，就主动去关心他有哪些的需要。具体的行动可以疏通爱的管道，可以掀开那遮住怜悯之心的盖子。神命令我们彼此相爱的目的是要我们认识他，借着行动，借着相交的行动来认识他，来使圣经的知识呢成为我们生活的体认。今天是2012年1月1日，新年新希望，各位新年好。往我们一年的开始都想要定一个新的目标，不知道你的目标定好了没有。有的例子这样讲，有人呢，他在09年的目标呢 是要找一个好的工作。他找的好的工作是钱多事少，离家近，每天睡到自然醒，别人加班你加薪，这种好的工作。到了2010年，就修改成只要有一份工作就好。到了2011年呢，变成只要找得到工作就好。那还有人呢，他的目标呢是在2009年说我要环游全世界啊。到了2010年变成只要出国就好。到了2011年变成只要别待在家里就好。到我们回顾以前的目标，因为达不到嘛，所以我们每年呢向下调整，结果呢许多时候常常是半途而废。为什么成功率这么低呢？你会发现每一年的目标改变了，可是要达成目标的方法却没有变，有不同的 what， 但是呢你还是同样的 how， 方法还是一样。所以有目标却没有计划，有了方向却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或者你有了目标也有了计划，但是呢你没有决心要去做，原地踏步，不想改变的人要达到目标的成功率呢必然会很低嘛。去年有一位华神的老师住在我家，他告诉我，他说教会若是要成长，传道人要下决心，不管多忙都要挪出时间做同工培训，若是现在不做这个重要的决定，可能明年后年还是在原地踏步。当我们一起来看教会的年度主题，彼此相爱这个目标，当我们一起要来探讨如何推动未来建堂和建造同工生命的这个计划的时候，盼望这不是一句口号，口号要变成事实，做法上一定要改变。首先今年的讲道计划和去年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每一个月要来定一个主题，而是要按照书卷来做释经讲道，完整的讲完一个主题，然后再进入下一个。请你看周报上报告事项二，在中文堂今年的讲道的主题呢，是从1月15号开始，我们从罗马书开始讲恩典的福音，然后进入约翰一书讲永生的确据，再到雅各书呢讲以行为证明你的信，再回到罗马书追求成圣的生活，最后进入以弗所书成为荣耀的基业。另外从这个月份开始，我和三位的同工搭配，我们开始要做门徒训练的培训工作，目前已经确定委身的有11位的弟兄。在过去这一年来，我们体认到许多弟兄姐妹确实有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也渴慕在灵命上更成熟，可是在实际生活上常常有一些阻挡把你拉住了，可能是忙碌，可能是缺少督促或者松懈了，可能是圣经读不懂就放弃了。所以今年的目标呢，盼望我们能够做好这个 facilitator 的角色，我们在资源和协助上面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走成长的道路。彼此相爱是我们教会的年度主题和目标，是主耶稣赐给你一条新的命令，这也是使众人因此能够认出你真是主门徒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彼此来鼓励，一起努力实现永浴爱河的新希望。那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当我们体认到你对我们的爱是多大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动力来去爱别人，做好彼此相爱，因此众人可以认出我们真是你的门徒。主，你非常的清楚我们的软弱，在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求你加添我们灵里面的刚强，神的话语带有能力，神的话语是灵是生命，进到我们的心中，就成为我们的帮助，就成为 推动我们向前进，有一个决心要一起来操练我们彼此相爱。求主祝福我们今年整年都在主的恩典里面保守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